亲爱弟兄姊妹平安，感谢主啊，新的一年又要开始了啊！这一年真的，我们盼望主在我们中间有荣耀的祝福，让我们能够跟随羔羊的脚踪啊！这一年真的是我们非常关键的一年，也是教会在主面前啊有意向啊有策略，有一步一步的在小组培训上面都能够跟得上主的心意。我们为着今天的信息和聚集，我们有一点祷告啊。慈悲天父，爱我们的主，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，我们渴慕有聚集的生活。当我们聚集在你面前，我们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。主，当我们仰望你的时候便有光荣，因为我们知道你在我们中间，你的应许从来没有改变，你爱世间所自己的人，你就爱我们到底。我们到你面前饱尝救恩的活泉，我们到你面前饱尝生命的玛纳。主啊，你在这里更新我们里面的生命，愿你的名在这里得着荣耀。祝福我们今天的信息，与我们同在，听得讲的同被圣灵感动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我今天呢，想跟弟兄姊妹交通啊，上一次我们在交通的时候讲到新鲜的供应和新鲜爱的吸引，我们今天要讲一个题目，叫爱中的生活，爱中的建造。所以基督徒的本质是什么？我们生命的本质是什么？生活的本质是什么？只有一个字，爱。这 PPT 我经文我们不读了啊。我们知道神创造人要把我们带进一种关系的里面，这个关系的本质就是爱的那个关系里头。其实人的被造有一个目的，跟三一神的关系啊，他的最本质的关系有许多。比如说啊，我们是他的仆人，他是主人啊，我们是他的子民啊，他是君王啊，我们是他的弟兄，他是长兄啊。在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关系。其实你要知道，救恩给了我们一个确定的地位，救恩也让我们进入一种关系的联合。今天所有的阴暗就是破坏这个关系，所有仇敌的工作也是破坏这个关系，所有你内心的那种痛苦和挣扎就是对这个身份的和关系的不确定，没有把握。信心、盼望和爱是让你重燃与创造者那个爱的交流和爱的交通里面。所以我们的信仰是活的。我最近看了一个纪录片啊，这个纪录片啊是藏传佛教的一个纪录片啊，将他们到这个冈仁波齐山啊，那些的藏传佛教的佛教徒，从他们的家乡开始2600多公里，他们磕长头磕到拉萨啊，他们要去转那个冈仁波齐山。当你看这个纪录片的时候，你就觉得真的很佩服他们那种外表的刻苦己心的虔诚。我有看了一个纪录片，是中国穆斯林到麦加去朝圣啊，无论在云南啊，在新疆啊，或者在甘肃，很多的穆斯林他们为得到麦加去朝圣的时候他们所做的准备。我知道宗教会给人产生敬畏，但是宗教不一定给人带来爱，这一点一定要清楚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其实我们基督徒如果变起你藏传佛教徒来讲，你变起伊斯兰教徒来讲，我们是松松垮垮的。说到底我们连聚会都常常会迟到，是不是？我们里面，但是我们今天就觉得我们到教会里头来，我们的羡慕是什么？那个力量是什么？这里有一个吸引是什么？那就是爱的吸引和力量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在被卖的要进入钉十字架的前夜啊，圣灵在约翰福音12章里面他说，基督是主耶稣爱世间所自己的人，就爱我们到底。这里有一个到底的爱。所以你要记住，人被造进入三一神爱的关系里面，神就是爱，这是一个伟大的信息。神就是光， 也是一个信息，神就是烈火也是一个信息，但是神最深的本质就是爱，这个你一定要里面有认识。所以我们神的爱是那么的永不止息，把人恢复过来。所以爱产生了交通，爱产生了合一。所以今天在世界上就是两大问题，沟通困难，分裂，就是这。所以人从里面分裂才引起外面的分裂，人的里面的精神世界是分裂的，所以他产生的家庭是分裂的，他产生的这个带出来的职场是分裂的啊，他所有的那个环境是分裂的。所以分裂的灵造成分裂的环境，阿们。这个分裂里头，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就困难。当人与人之间没有利益驱使的时候，在沟通中产生很大的困难。今天我们在神的教会中必须带进交通与合一，圣灵正在做，圣灵是因为交通的圣灵，也是因为合一的圣灵。所以你在什么叫做成熟？成熟不是你有多少的知识，就是说你在人与人之间你们能不带进和谐来，带进那种和谐的沟通的，凡是沟通不能出问题的，我们的性格都是古怪的。这一点第二代的人啊，撒旦不是不给他们知识，第二代的人仇敌最大的诡计让他们没有办法沟通，那整天就是这个啊，他活在他自我的一个虚拟的世界当中，然后分裂的灵弥漫在我们整个的生命的价值观里面。所以沟通和合一是整个教会征战的中心，交通和合一也是整个世界所面临的一个问题。所以感谢主，什么叫做国度的掌权？就是我们能够在交通也能够产生一个合一的生命和侍奉来。所以罗马书这一段圣经，我因为怕圣经大家读的很多，这一段话很稀奇的啊，它是经过了很多很多的因信称义啊，与神相合，进入恩典，盼望神的荣耀，这些真理都是很伟大的真理。所以宗教改革500年就是恢复了因信称义啊，以后的生命那条线就是说我们怎么与主相合，我们怎么回到那个与主交通的里面，还因信我们进入了恩典。这些很多伟大的改革中的宣教师啊，清教徒们把那个真理讲释的非常的荣耀。那马丁路德是一个转移时代的器皿啊，你像康州的爱德华兹是一个转移时代的器皿，他把很多的信息在那里传讲。我在神学院我看到他们的讲章啊，心里面像火一样的燃烧啊，今天这个时代就是缺少这样有个性的传道人兴起来啊，今天的传道人是趴在地上的，他没有一个境界，看到历史历代有一批的人绝对不与世俗苟合，他是回到神纯正的话语里面，有像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，像火一样的来燃烧他的信息。所以因信，但是你要不要忘了，在这么多的困难当中有一个词出现，这个词就是羞耻。哇，很纳闷，因信称义怎么会羞耻呢？啊，你与神相合怎么会羞耻呢？最近心理学说最摧毁人的心理是羞耻感、羞辱感。其实这个羞耻从人类堕落的开始，那一个完全的人荣光失去的时候，他面对自己的那一半就是羞耻，所以他用无花果树编作裙子来遮盖自己的羞耻。所以羞耻感不知道摧毁了多少的人，有许多律法主义者被他摧毁，有许多放纵者被他摧毁，有许多智者被他摧毁。因着这个羞耻感，人与人之间永远没有办法沟通，因为里面有比较。当一个阶级产生，一个成功产生，某一个程度也就伤害了一批人。所以中国人讲，一将功成万国哭。当你成功的同时，有一批的人被羞辱，被践踏。这个就是整个人类历史的一个说不出来的怪圈和循环。佛教要解释它的轮回没有办法，越轮回越转到它罪恶的本质的生命当中去。人的路在哪里？感谢主， 没有哥哥他就没有路。这里给我们看见盼望必不至于羞耻。今天有一个救赎，在外在来讲你的重罪被赦免了，在内在来讲你所有的羞耻感都要出去，你里面深深的那个所不能成功的那个被践踏的啊，你被做控诉的，被控告的，被定罪的，被距离的那个羞耻感必须要从基督徒里面拿走。教会是一个接纳的地方，教会是一个爱的地方。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盼望不至于羞耻。这个盼望你千万记住，不是对世间任何的人事物的定准，乃是对基督的认识。感谢神，对基督的认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因为神赐给我们的圣灵要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所以每一个经历都需要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。其实我是一个很不好的人，我的原生的家庭不是很好，我的性格也不是很好，但是我怎么出来做传道呢？就是我被那个爱所征服。如果不是基督那一座爱，我老实告诉你，我老早就逃了。我是很现实的一个人。感谢神，神爱我这样一个不配的罪人。但是我从我重生得救的那一天开始，我遇见主的就是那份爱。我记得那次的重生，我太清楚太清楚，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活化在我的眼前，那一份我一生一幕幕的罪走过来的罪在他面前赤裸，他把他的爱向我打开，我把我里面所有的罪向他打开，那个赦免，那个平安像源源不断的活泉涌进了我的里面。从那一天开始，我知道我遇见神了，不是从前那坐在莲花宝座上的偶像，乃是为我钉十字架的这一位基督。阿们。我的生命是有了改变，但是我不好，在这个经历当中，每一次的恢复都是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的恢复。所以你要知道，我们的心灵的地图啊，若不是圣灵把那个爱浇灌下来，我们一定长成荆棘的，不是外面的地图，伤害就是荆棘。这时候心地就是一块土壤，你如果没有被爱浇灌过，你一定长成刺的，你的言语是刺，你的态度是刺，你所带出来的那个感觉是刺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今天的生命是一个被爱浇灌的生命，还是一个刺的一生呢？从你的态度言语中你都会表露出来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生命是不会伪装的，你是怎么样一个生命就是活出怎么样一个状态。世间的万事万物都可以伪装，宗教可以伪装，政治可以伪装，但是你的生命永远不可能伪装。加利利的口音一定会露出来，加利利人的口音一定会露出来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所以你在这里，你再用自己的力量要把你内心的那团刺荆棘压住，除非那团火燃烧，就是摩西看到的那团荆棘被那个熊熊的烈焰燃烧，那个荆棘却没有坏，这是何烈山最大的意象。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有一团荆棘，如果不是被爱来浇灌，我们里面结不出圣灵的果子。我听到一个讲道，有一位传道人讲起中国近代一位有名的传道人宋尚杰弟兄。宋尚杰弟兄的脾气是很坏的啊，很坏的。他残忍到一个地步，有一次在纽约读三一神，他的哥哥，他会怕他把哥哥在冰天雪地里面冻了一天。当他哥哥进门的时候，他说，我从此以后再不认你这个弟兄兄弟。其实宋尚杰这个人很古怪，脾气也很暴烈， 所以后来他神学院的院长受不了他的那种极端，把他放进疯人院里面。他是在疯人院里面读了50遍圣经，后来他把那个博士的钥匙丢在大西洋里面，后来回到中国。宋尚杰弟兄一生从南洋有10几万人因他得救。后来江守道弟兄问他，哎，你传福音的这个能力是从哪里来的？还有一个弟兄也问他，你传福音这个能力从哪里来？有一次他在某一个地方开大型布道会的时候，他谢绝一切的人。有一个弟兄特别去看他在那个灵修，在房子面灵修的那个光景是如何。想不到宋尚杰弟兄匍匐在主的面前祷告，他怎么祷告？他声带说，他说，主啊，如果不被你的爱所充满，你不要让我上讲台。所以有一次他对宋尚杰弟兄讲，他说每一次他站入讲台的时候，他里面是倒空的，撒旦他在里面没有权势的，仇恨在他里面是没有的，他里面完全被哥哥他的爱所充满。今天很多人追求说圣灵充满，圣灵充满的意义就是基督充满，圣灵充满的第二个意义就是被爱充满。很多人追求的是能力、神迹、奇事啊，那种超然的东西，那请问没有爱，这一些对你有什么意义呢？所以这个时代的教会不缺知识、道理和活动，是download一下什么都有了，等于是一个图书馆搬到你的面前。很多人都懂知识，诗歌是几千首，所有的讲章是你就眨眼之间都可以，你只要静下心来读，不缺知识，也不缺道理，也不缺活动，因为有资源嘛。特别在美国，你怎么活动呢？你整个教会 fellowship， 你叫什么样一弄一个计划，一弄一推广啊，就是人来了。但是最大的危险是爱的地位放错了。我问你，在侍奉的当中没有爱有价值吗？所以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，保罗对提摩太说，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。那很多的现象最终的是什么？不爱神，说到底就是专爱自己，贪爱钱财，不爱良善，爱厌乐。可能在中国大陆爱厌乐贪爱钱财多一点，在美国啊专爱自己多一点。那么爱神的地位在哪里？在哪里？这个要有一个反思啊，就是一个爱的地位的一个错乱。到底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地位是如何？所以我有一次读到圣经在马太福音24章，我吓一跳啊，这段圣经吓一跳，我就在那里有个祷告，我说主啊，救我脱离这种光景啊！这个马太福音24章10章这条节，他说那时，我们一起念好吧，那时必有许多的人跌倒，也要彼此陷害，彼此恨恶，且有好些的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，因不法的事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的冷淡。提醒我，我不是要说提醒某一个人，末世的危机是一个爱的地位的放错了。第二个，有许多的人要跌倒，这个许多的人中间会是你，会是我吗？因为他会带出一个东西来，陷害，哎，怎么可能？第二个，恨恶，怎么可能？在我们事实当中已经发生了。我不是说我走过来的路，所以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我常常想，在我服侍的当中有没有这种光景在我身上发生？如果有，我要悔改。彼此的陷害，彼此的恨恶，所以有好些的假先知啊起来迷惑多人，把神的道篡改。在后面呢，因不法的事增多，好了，灰掉了。啊，我就说算了算了算了，许多人的爱这个心才渐渐的冷淡了。后面一句话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，这个忍耐就是爱，就是唯有爱到底的必然得救。这个得救是你魂生命的得救，你整个的里面价值观的得救， 所以其实在初代教会中工作中，有一个教会很有代表性的，就是以弗所教会。保罗在那里服侍三年，凡事谦卑，眼中流泪。提摩太这里也留下来，晚年的老约翰也在这里以弗所。当他在拔摩岛上看见那个异象的时候，以弗所教会的问题是什么？他有辨识的能力，他为主的名劳苦，他能够辨出假先知来，但是他把起初的爱失去了。所以灯台从原初挪去，灯台从原初挪去，这个起初的爱就是向着主那个熊熊燃烧的那个爱失去了。这是最宝贵的，在神看着我们生命当中，不是我们能够为他做多少，乃是那个爱还在不在。如果没有这个爱，后面的危机就延伸传承，你这个灯台就一点一点的挪去，不是一个宗教的形式，不是说祭坛的火，不是说灯台的油，灯台的油也好，祭坛的火也好，需要人心的爱来献祭的。没有这个，外表的仪式有什么用？这是以加伯的日子，阵痛的日子，是以利的媳妇说，荣耀离开以色列，你不要迷信，你抬着约柜照样在非利士人的面前倒下去。约柜是神同在的标记，但是你如果背叛的人里面光迷信这个木，这个赵家木的约柜，你还是在仇敌的面前倒下去。神今天要的是恢复到起初对神的爱，这是教会最重要的。旧约里面有两个故事很吸引我们，一个是该隐，还有一个是加纳神约拿丹。我对这个两个故事，我最近在读的时候，我真的，为什么旧新约里面说该隐是说那恶者的，所以要谨防该隐的道路。该隐不是因为拜偶像来杀自己的亚伯，不是因为贪婪来杀自己的兄弟亚伯，该隐是因为侍奉神来把自己的兄弟杀掉。他的名字是得着，夏娃得着了吗？除伊甸园以外是有一个女人的应许给他，但是夏娃得着，他夏娃何等对这个儿子有何等的期盼，所以给他起名字叫得着的一个孩子。其实真正的夏娃失去了，当他生亚伯的时候，夏娃觉得虚空啊，所以给亚伯起名叫做虚空。在洪水以前的人不吃荤的，所有的牧羊是为着献祭。但是你要记住，侍奉神会把自己的兄弟杀掉。圣经怎么讲？我岂是看守我的兄弟啊，这里面有一种嫉妒。所以十字架的本质就是那批法利赛人犹太教嫉妒主耶稣，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没有爱的侍奉是很危险的，没有爱的侍奉就是该隐的道路。所以都是侍奉神，一个用地里的土产，一个送用羊的脂油来侍奉神。提醒我们，我们今天是亚伯的祭呢，所以主耶稣流的血比亚伯的血更美。我们今天是来到西安城天上的耶路撒冷啊，被长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，被成全义人的灵魂，那里有耶稣基督的血，他流的血比亚伯的血更美。所以义人从亚伯的血起，一直到在坛和殿中被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，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在这个世代上了。从亚伯的血起是一个荣耀的宣告。第二个故事，约拿丹和大卫，加纳森和戴维。我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惊心动魄。扫罗的儿子，他可以继承扫罗的王位，但是你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，20章的时候，他说他爱大卫胜过爱自己的性命。扫罗骂他，你这顽梗妇人的儿子，野心的儿子若掌权，你就没有王位了。但是加纳森里面，约拿丹里面是怎样的一种爱？所以大卫当扫罗被非利士亚玛利人所杀，加纳森也同样被杀的时候，大卫说起了哀歌，也叫公歌。他说，我兄约拿丹啊，你说法的爱情 奇妙胜于父女的爱情。所以世界有一种爱，就是夫妻之情，情人之爱。但是中国人有一句话，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到头各自飞。主耶稣在这里有一个爱，沦落为朋友舍命的，这个爱是大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一生在寻找，在认知，在探索的就是这个爱。当我们的一生有一刻尝到这个爱，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就值了。但愿我们在人间，在教会中，在被救赎的儿女中，有这样一个爱的渔场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该隐的道路和约拿丹和大卫的故事，是他可以为大卫放弃一切。所以每当读到使徒行撒母耳记上二十章的时候，我心里想想，大卫周围不缺有能力的人，像司美，像约雅，像亚西多夫啊。那个司美很识时务啊，在大卫遭难的时候打石头骂他的是第一个，打大卫凯旋的时候第一个去迎接他的也是他。哇，这是一个俊杰，但是没有白发，他没有神没有容他白发下迎接，总有一天他不能定位自己的角色，他服不了大卫。所以很荣耀的看一看约拿丹和大卫的故事，大卫在宫歌里面的哀告，我兄约拿丹啊，你所发的爱情奇妙胜于妇女的爱情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看啊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这好像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他的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。我们今天的一生中能够看得见这样的光景吗？愿我们像做梦的人看到南地的河水复流，人会陷害啊，人会跌倒，但是基督爱我们的爱永远不会改变。所以第二处的爱就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只有哥哥他。所以唯有基督在还做我们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再次显明了。我们看到历代以来许多的故事，所以中国有一个京戏很美，叫托孤救孤啊，真是在中国里头有为人死或有敢做的，为一人死是少有的。我们今天为一个人死，要他死得值，我为你死要值，你这个人有可以为你死的地方。我记得在文革的时候，很多人为毛泽东死啊，有甚至于把毛泽东的像章就别在那里，这是一种爱的疯狂。那个年代，当然很多人也为某一些人死啊，为一些偶像而死啊。但是你要看，唯有基督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再次显明了。所以你要认识你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，你再看到神的爱是怎样的爱，这是一个荣耀的大的一个光的启示。所以我拟了这段文字啊，是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一点感动。神的爱显明在哥哥他的十字架，基督为罪人而死是神爱极致的彰显，哥哥他显明了神的大爱，哥哥他显明了宗教的凶恶和残忍，也显明了政治的虚伪和残忍，人性的极度的丑恶和扭曲。神舍了爱子为我们赎罪，弟兄姊妹，你不看见哥哥他有最大的爱彰显，也有最大的黑暗和扭曲，面对着这个爱是互相碰撞的。所以十架弃语第一句话，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当钉锤在响，钉动在手，当十字架被高举起来的时候，那个右边的强盗他充满了仇恨，他在那一刻的时候看见了这个爱，他说，主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。怎么样能够感动一个强盗呢？怎么样能够感动一个杀人犯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所以基督徒最高的境界的敬拜，就是认识自己是一个绝对的罪人， 全然的败坏。改革宗加尔文说有五大定律的一大定律就是认识人性的全然的败坏。有一天我们认识人性的全然的败坏，我们的希望来了。齐格狗说在认识自己最绝望的时候希望来了，在认识自己最无能的时候能力来了，在认识自己最羞耻的时候荣耀来了。这个就是信心的转化。亏得我们有十字架，我们不需要古兰经，我们不需要大藏经，这些都过去。这个叫你用自己的方法来上你所谓的天堂，你只要抓住约翰福音三章第十六节就够了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阿们。所以你每一次对基督的摧残，他只能把他的爱带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爱多伟大，我们人间哪有这样的一种爱。每一次对他的折磨，对他的摧残，对他的羞辱，对他的鞭打，对他的出卖，对他的捆绑，对他的蒙眼，对他的打脸就是耳光，对他的拳伤，对他的讥笑，对他的戏弄，对他的副驾，对他的背定，对他的金冠，对他的干渴，对他的枪刺。你读四福音的时候，你每一幅的图画，这就是人性。人对待神的儿子就是这样。你不要说我没有这样，也是你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在历史上是罗马人、犹太人，但是在今天是你与我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于洪杰弟兄讲到一个弟兄有一个梦，在梦中有一个罗马的兵丁在那里鞭打主耶稣，他抱住那个兵丁说不要再打我的主。当他一看见这个罗马的兵丁就是他的脸，他梦醒了。那天他祷告说，主啊，原来我们无时不刻都是这种丑恶的人性在刺伤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些犹太人有宗教有神的信仰，这些罗马人有权势啊，这些所走过城边的人有知识，但是他无法改变他对里面丑恶的人性，包括我。我是最丑恶的一个人，如果不是这个爱，我无法解脱，我无法忍受今天所有的生活和遭遇。因为有这个爱，我能够从最粪堆里爬起来，从灰尘中复兴起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也是如此，我们对待每一个教会，所以今天基督的身体一根骨头都不折断，但是他遍体鳞伤。但是感谢主，主耶稣爱世间所自己的人就爱我们到底。我们想在教不讲了，这爱荣耀了神，这爱征服了拯救了我这个全然败坏无救无望的人。因着这爱我能够跟随主，败坏了羞辱了掌实权的魔鬼。魔鬼不缺智慧，魔鬼也能够假冒神迹奇事。今天许多的宗教出于撒旦，许多的知识出于撒旦，但是有一件事他无法假冒，他没有钉痕和枪伤。所以亲爱的弟兄，他可以装作光明的天使，他没有基督舍命流血的爱。所以世界会接待强盗，但是我们却盼望那位为我们钉十字架的主早日的回来。这就是我们基督徒，基督在我们心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。所以神的爱，所以约翰一书四章说神差他儿子独生子到世间来，使我们借着他得生。神爱我们的心就是在此显明了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罪做了挽回祭，就是爱了。亲爱的弟兄啊，神既这样爱我们，我们也当彼此相爱。这是一个雷子在晚年成熟的时候约翰一书，所以约翰一书这篇信息辉煌无比。你每一次觉得约翰一书不是道理， 乃是生命。罗马书是道理，是知识，加拉太书是，希伯来书是，但是约翰一书是简单的，将原一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的生命传给我们，是亲眼见过亲手摸过的。他带出什么？十字架到底带出什么？第一，生命是活的，这个爱不是僵死的，这个爱不是虚伪的，是活生生的。他为你在哥哥他已经流血了，为你这样的一个罪人，你只要信来接受他。还有这个爱是挽回，挽回，所以哥哥他的爱叫我们得了生命，最终是挽回了我们。如果今天基督能够挽回我这样败坏这样的丑恶的罪人，同样也能挽回这世间所有的爱的罪人。这就是教会建造的根基，没有挽回就没有跟随。所以我想到我这一跟随主的这么多日子，常常跌倒，常常抱怨，常常恢复不了，每一次好像他从来不计较，因着血饶恕了我，因着他爱挽回了我。我相信当我离开世界的那一刻，我要在他的这个爱中进入永恒。我不求世界的原谅和同情，我只求在我一息尚存、一脉尚动的时候，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能够进入这个爱的怀抱里。否则你太亏了。因此我们能够经历基督爱胜过恐惧，其实你内心心里所有的疾病就是没有爱，没有认同。所以约翰在这里宣告，爱里没有惧怕，惧怕里面含着刑罚，爱既完全就怕惧怕出去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建造我不多讲了，这是一个生活，生活带出一个建造来。所以保罗在以弗所有第二个祷告，要与众圣徒一同来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残酷高深，这个爱过于人所能吃度的，叫神一切充满的都充满了我们。所以以弗所书说，爱中说实话，只有第二个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所以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，联络需要爱，因为爱是联络全德的，然后你才能在各职和个体的功用中彼此相助，叫身体渐渐生长，保养固息，让一切恢复过来。这是一个爱的过程，互息的过程。所以教会的意义归属于在此，真实的爱交通，连于元首，在爱中，在爱中联络全德。所以你这个才能建造以后，你才能产生侍奉啊。侍奉是什么？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，就是爱我了，很简单。你神的话在哪里，你就尊重神的话，不是说听到而不行道，那是自己骗自己。很简单，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二节，耶稣说，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，我父也必爱他，与他同住。一个爱的生活才能产生爱的侍奉，你这就是你灵修的生活。你有没有三一神与你同住，这个生活非常的宝贝。还有带出约翰福音，就是那个阿嘎贝和菲流，这个菲流就是 emotion 情感的爱，阿嘎贝是神圣的爱，所以这个爱既是神圣又有情感。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你牧养我的羊，喂养我的羊，牧养我的羊，这些船153条鱼，那今天如果有一个人，我们传福音3000-5000个得救，那是不得了，一网的鱼沉甸甸的。但是主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不是你侍奉的成功，乃是爱主的多少。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有阿嘎贝，有菲流，有情感，有神圣，在神圣的情感中交集。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 爱你们是因为真理的缘故。约翰在约翰二书里头讲，所以这是一个平衡。我们有时候是教会，有时候一讲爱就不顾惜了啊，什么都可以包容了，啊，什么都可以这个不讲了。但是一讲真理又铁面无私了，因为这个真理的东西是很无情的。但是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所以爱和真理在谁身上，你永远平衡不了，你只能在主耶稣身上平衡。爱你们的缘故是真理，所以你在爱的同时你要顾到真理，在真理的同时你要顾到爱，这个叫做交通合一和挽回。希望这种平衡随着我们侍奉的年日增加，愿主施恩给我们。所以我们侍奉中要有一个判断，爱中的判断就是智慧。我记得有故事不读足了，就是三章十六节，两个妓女到所罗门王面前，同住一个屋子，啊，那时候有两个孩子，那晚他那个压死了那个孩子，啊，他说他拼命说这个孩子是他，所罗门王把孩子劈了，那个生身的母亲说不，心里极痛，说不不，这个孩子让给他吧。然后所罗门王说那个是他生身的母亲，把这个孩子判给他。所以以色列的众民说，以所罗门王有神的智慧，你用什么来判别？用爱来判别，不是观念。当你是有了观念没有爱，你一定是错误的，因为你心中没有那个极痛。保罗讲师父却有一万，为父的却是不多。牧养教会是父亲，不要师父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还有一个女人是有罪的女人，法利赛人来请耶稣坐席，一个五十两一个五两，主又是一个判断。那个彼得说当然是多赦免的多得恩免了，爱就多，所以他在这里赦免多的爱就多，赦免少的爱就少。你看到赦免就是认识你自己人性的本性，你是一个罪人，你今天欠了1000万两银子，别人永远欠我10两，所以饶恕永远是70个70的完全。这个三幅图画，一是饶恕到世界的末了，不是70，乃是70个70。这个智慧需要在教会中产生，特别是 leader 带领教会的人要有这个智慧。一个是在爱和真理的中间平衡，一个是在爱中判断赦免和挽回。所以马太福音18章那个故事我们人人都懂，都说要马太福音18章的原则。后面主耶稣怕我们不懂马太福音18章，又讲了那个比喻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70个7的饶恕。好，今天的道我就讲到这里。但是我们永远不要忘了，最大的恩赐是爱，最妙的道是爱，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，其中最大的就是爱。爱是永不止息。所以很多的时候很多人喜欢哥林多前书13章，这是天上的交响乐。我想用这个保罗的这一段话作为我们今天正道的结束，我们一起来念一念好吗？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变天使的话语，却没有爱，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拔一脉。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，也能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，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，却没有爱，我就算不得什么。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又舍己身焚烧，却没有爱，我与我无异。爱是很久的忍耐，又有恩慈。爱不嫉妒，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的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计算不义，不喜欢真理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爱是永不止息。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，说方言之能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，唯有爱是永不止息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就是基督信仰的根源和本质，也在考验着我们的人生的价值和道路。愿主祝福他今天的信息。阿们。